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要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我们复习一下前面，从第十二章开始。在第十二章，保罗他强调恩赐是多元化的，也就是说，神把恩赐赐给教会里面的人是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并且这个恩赐是神以自己的主权来赐给人，而恩赐是为了要叫人能够得益处。在第十二章的结束，所以保罗就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但是紧接着，保罗没有接下来讲论什么是更大的恩赐，他却插入了一段话，就是第十三章的这段经文。保罗他在第十三章，他告诉哥林多的信徒，他们这么热心地追求各样属灵的恩赐，并且他们以拥有这些属灵恩赐是表明他们属灵的成熟度。但是保罗却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有这些恩赐，可是他们却没有显出爱心，那么他们所拥有的这些属灵恩赐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十四章的第一节开始，保罗就劝勉他们，你们要追求爱，同时他就回到第十二章的三十一节，劝勉他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他就接下来继续的来谈论怎么样所谓更大的恩赐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晓得哥林多教会他们对于属灵的恩赐有一种错误的观点，我们曾经在讲第十二章的时候提到过，他们有一种叫做过度实现的末世主义，或者说末世论，也就是他们以为他们现在已经可以达到将来才能够达到的那种属灵的生命，或者说属灵的成熟度。所以当他们在追求各种恩赐，特别是说方言的恩赐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拥有这个说方言的恩赐就可以达到一个境界，好像就已经达到可以像天使一样在天上敬拜，他们的属灵就已经超越了就达到一个属灵超越的境界。那么同时因此他们在运用这个属灵恩赐的时候，他们就有各种的误用，他们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呢，在这里保罗他插入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保罗就以圣灵更大的果子，那就是爱，来跟恩赐做比较。所以保罗说，如果他们在运用这些追求这些恩赐，可是他们却没有爱，那就算不得什么，因为爱是基督徒整个的生活方式，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以爱来作为一个基础。那么他们如果追求恩赐却没有爱，那就算不得什么。但是同时将来有一天所有的恩赐都要永远过去，只有爱才是一个永恒的品德。这是为什么十四章一开始保罗就劝勉他们说，你们要追求爱，追求爱，活出这个爱，因为这个是一个永恒的品德。恩赐会过去，恩赐是为了现在教会的地上的需要，有一天这一些需要没有，这些恩赐就要过去。但是我们如果拥有这个爱的品德，这个品格是可以存到永远的。但是追求爱跟追求属灵的恩赐，或者是说切慕属灵的恩赐，并不是彼此互相冲突的。然而要在这个爱的大前提下来追求属灵的恩赐。所以接下来保罗就劝勉他们说，但是你们也要切慕恩赐。不过他一提到你们也要切慕恩赐，紧接着他立刻就说，你们要切慕那个说预言的恩赐。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说预言的恩赐， 如果我们连到十二章三十一节，显然就是保罗在三十一节所说的那个更大的恩赐。那么为什么说预言的恩赐是更大的恩赐呢？我们可以看见接下来保罗就把说预言跟说方言两种恩赐形成对比，这样借着这样的对比，他来说明为什么说预言的恩赐是一种更大的恩赐。那么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讲论各种恩赐，到了第十四章他却只把说预言跟说方言两种恩赐来做比较，我们就可以看见很显然这两个恩赐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争议的两种恩赐，所以保罗就把这两个恩赐拿来做对比。而接下来他就给我们说明，首先什么是说方言的恩赐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的，到底什么是说方言呢？首先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那是记载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了，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事，圣灵仿佛舌头一样降临在他们身上，降临在耶稣的门徒身上，于是他们就开始说方言。那这种方言呢，根据接下来的记载可以看见，当时有从各地方，就是寄居在各方的犹太人都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听见这些门徒所说的方言，他们就很惊讶，他说这些人是加利利人，他们怎么可以用我们个人的乡谈来说讲论神的大作为呢？所以表示这一种方言是一种人类的语言，所以当时在场听的人他们说是用我们的乡谈啊，是他们可以听得懂可以理解的。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言是一种人类的语言，但是却是说的人他自己没有学习过的一种语言。那但是哥林多教会他们所说的方言又是如何呢？在这里保罗所说的哥林多教会在追求的说方言恩赐，到底是不是也是一种人类的语言，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呢？我在三一神学院念书有一个很有等于说现在在北美或者说世界上算是很有名的一个新约教授，他写了一本注释书，就是专门写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在这本注释书里面，他用很大的篇幅把所有各家各派讲论关于说方言到底是什么的这些说法或者说意见，他都仔细的来探讨，而且把它对照圣经，最后他做出一个最有可能的推论，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谓的说方言最可能是一种能够被认识的语言。换句话说，在这里所谓的说方言最可能就是一种是可以理解的语言。那么这种语言或者是人类的语言或者是天使的语言，但是这种语言是可以被认识的，虽然是说的人自己不认识，但是在听的人当中如果有说方言的恩赐的人，他能够认识这种语言。所以基本上哥林多教会他们所说的方言可能还是人类的语言或者天使的语言，是能够被认识的一种语言。那么有另外一位北美很有名的神学家叫 J.I. Packer， 他也是有一样的一个看法，也是认为这个圣经上的说方言基本我们看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说方言，还有这里哥林多前书的说方言，这基本上圣经上这所讲的说方言是一种能够认识的语言。那么所以翻方言的人他们可以理解这种语言，他能认识这种语言，只是说的人本身是不认识的啊。不过我们还要再考虑一个，就是现代的说方言，我们可以看见现代在很多追求灵恩的灵恩运动的里面，他们也在追求说方言。那么这种现代的方言又到底是如何呢？ 那这个 Dr. Carson 他写的这本书，他也花了很大的篇幅来探讨这种现代的说方言，他自己读了许多的书。那么有一个是所有研究方言的语言学家他们所共同的一个见解，那就是现代的方言没有一个是人类的语言。我们现在听到你在所有灵恩运动里面他们所说的方言呢，所有的语言学家他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语言都是有一些结构，所有人类的语言都有语言的结构，所以这些语言学家就经过千百种的采样啊，就是收取各种千百种的采样，然后做了各种的研究，最后他们都一致同意，现代的这种方言呢，不是任何人类的语言，不过是一些彼此没有关联的声音。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虽然这些是一个彼此没有关联的声音，很可能其中还是隐含着某些讯息，所以有一些灵恩派的人士，他们就宣称他们的方言叫做是一种拥有密码的方言语言，就是拥有密码的语言。如果有人晓得怎么样来解码，就可以知道这个语言里面的讯息。那当然，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翻方言。不过很有趣的是啊，我们这个教授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有一次就去灵恩的一个教会里面参加他们的聚会。那么他呢，当然这个存心有一点点不太好啊，他就故意站起来说所谓的方言，但其实他是用希腊文在讲约翰福音第一章1-18节那个 prologue 啊，那个前面的引言，就用希腊文来讲，读讲那的，他会背，他就讲那段。于是立刻就有人站起来翻他的方言啊，而这个人翻的完全跟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前言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讲了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么所以这个当然现代的，我不想再花更多的时间，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到底现代的方言到底啊，是不是虽然基本上可能一些圣经的学者认为现代的方言可能并不是圣经所说的这种的方言，是一种可以认识的语言啊，不是一种可以认识的语言。但是到底如何，我想我们可以以后有机会再来进一步探讨。那么，但是我们就是要接下来看，那保罗讲到说方言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他说，说方言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所以，第一，说方言不是对人说，是对神说，而且在旁边的人没有人能够明白他啊，就是他说的时候，听见的人没有人能够明白他，这就表示说方言基本上是祷告或者赞美和感谢，是对神说。同时呢，保罗说说方言是这个人在他心里讲说各样的奥秘，这个心里心灵啊，在他心灵，这个心灵在希腊原文考虑文法的时候，更可能是指圣灵。所以说方言是这个人借着圣灵在讲说各样的奥秘。那这个奥秘在这里可能不是一种专用的术语，只是很单纯的表示所说的东西是说的人跟听的人他们都不明白的。但是第三，说方言是造就自己。既然说方言是对神说，是祷告，是感谢赞美，所以就能够让说的人得到造就啊。当然我们也许会问啊，接下来第14节保罗说，我如果用方言祷告是用我的灵祷告，我的悟性没有果效。那如果说方言他的悟性没有果效，也就是说他自己不理解他所说的，那他怎么能得造就呢？这里我们就看见说方言既然是借着圣灵在讲说各样的奥秘，是借着圣灵来对神献上祷告， 所以就是借着圣灵和神直接沟通，因此说的人他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得到在灵里面的造就。所以这是说方言可以造就自己。那么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保罗就说提到说预言的恩赐，当然这里保罗没有给说预言的恩赐下一个定义，我们必须从使徒行传和整个保罗在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教训，还有保罗书信其他的教训，我们来探讨到底说预言的恩赐是什么。那么基本上从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我们来探讨可以给说预言恩赐下这样一个定义。说预言就是一个人他领受自发的而且是从神来的一个启示，并且紧接着他就把这个启示传递出去，那这个就是说预言的恩赐。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当时从神直接领受一个启示，然后他就把他领受的把它说出去。但是呢这样子说方言所说出对不起说预言所说出的预言本身虽然确实真的是从神而来的，但是跟旧约先知所说的预言不能同等。换句话说这样的方式说出的预言不具有跟旧约先知所说的预言同样那种绝对的权威性。这是为什么接下来十四章二十九节下礼拜我们会看的保罗就劝勉哥林多教会，当你们有人在说预言的时候其他的人就要慎思明辨，就说其他的人就要去衡量去慎思明辨。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保罗最后一次他面向耶路撒冷，他往耶路撒冷去，那么第二十章他说到，他说圣灵在各城里面向他指证，有患难跟捆锁等着他。换句话说他知道圣灵已经告诉他他去到耶路撒冷会有患难跟捆锁等着他。那么当他往耶路撒冷去的途中他到了一个城叫做该撒利亚，在那个地方他进入一个就是当时的执事腓力的家，在那里呢就有一位从犹大来的先知叫做雅加布这个我们曾经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就曾经看见他，他曾经去过安提阿教会，在那里预言说这个天下不久将有饥荒，那么到了革老丢年间就真的是应验了。所以他也去到该撒利亚，在那里他拿保罗的皮带捆绑住他自己的手脚，说他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也要这样捆绑这个皮带的主人，并且要把它交给外邦人所以这是雅加布当时所说的一个预言。但是事情实际上是怎么发生的呢？事情实际上发生犹太人并没有把保罗捆绑起来交给外邦人，而是保罗在圣殿里面的时候就引起一阵暴动，这个暴动当然是犹太人想要捉拿他，但是这个暴动太厉害了，所以罗马的官府来是为了要营救保罗所以这个雅加布的预言跟实际上事情的发生并不是那样子完全的符合，这种情况是旧约的先知的预言是不会发生的。换句话说旧约先知的预言是每一句话都非常的准确，每一句话都会照着他所说的去应验，因为他们所说的就是神的话，就有绝对的权柄。但是这种说预言呢本身没有这样的权威性，所以听的人就要慎思明辨。好，那么在接下来保罗说说预言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人，从保罗说说预言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人，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个推论，很可能说预言最主要的不是说出将来要发生的事，就像刚刚那位雅加布先知一样， 很可能最主要的不是说出将来要发生的事，因为这里保罗说，在聚会中说预言的时候，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最主要的可能是在针对当时在聚会当中神的百姓，他们当时的情况，来造就、安慰、劝勉他们。那这一点从接下来等一等我们会看的第24节、25节更可以来支持，就是说这个说预言最主要的可能并不是说出将来的事，最主要可能是针对神的百姓当时的情况来造就、安慰、劝勉他们。因为第24节说，如果你们聚会的时候都说预言，有不信的人进来，他听见了，他就会被你们劝醒啊。这个劝醒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原文是说就会信服他有罪，他就会悔改，然后就会俯伏在神面前来敬拜神。所以这样子看来，如果是只是单单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不可能让在聚会当中不信的人进来，可以被劝醒，可以叫他信服他是有罪的，而使他悔改俯伏敬拜神。所以呢，当我们弟兄姊妹在小组聚会的当中，如果有一位他心中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给他的一个启迪，让他感动他要说一些话，他就顺服圣灵的感动就说了。当他说这些话说完以后，就发现他所说的正好就能够针对当时在场听的弟兄姊妹，能够供应他们的需要，使他们觉得扎心，那这就是属于一种的说预言。或者今天像传道人在讲台上啊传讲神的话，那么在传讲之前经过很多的准备啊，预备好了他的讲章，但是当他站在上面讲的时候，在过程当中圣灵给他启示，他得到一个新的一个意念，而他的里面不能不顺服圣灵给他这样的一个启示，把这个新的意念就纳入他的讲道的信息里面。等他讲完以后，就发现圣灵启示他要他讲的这个新的意念，正是当时在场所听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信息就受了感动，并且正好就供应了他们的需要，那这也是属于一种说预言。所以说预言是要在聚会当中来造就、安慰、劝勉人，因此保罗说说预言是造就教会。那么说预言为什么是一个更大的恩赐，比说方言更大的恩赐？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说，因为说方言是造就自己，说预言是造就教会。所以为什么说预言是更大的恩赐呢？因为说预言能够造就教会。但这个大和小并不是说方言本身这个恩赐是小的，说预言本身这个恩赐是大的。这个大和小是以教会是否能够受造就来考虑的时候，说预言的恩赐就比说方言的恩赐更显得重要。这是为什么接下来保罗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但是我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如果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并没有在贬低说方言的恩赐，因为既然是恩赐，是神给的礼物，就是好的啊。只是在这里保罗他考虑的是使教会得造就，从这个观点来考虑呢，说预言就比说方言是更大的恩赐。那么同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能够使教会得造就呢？因为说预言是说叫人听了可以理解的一种语言，说方言是对神说。我们前面看到第二节保罗说，说方言的人对神说， 而其他的人不明白他。也就是说，当他说方言的时候，他对神说，他自己和听的人都不明白所说的，但是仍然是可以造就他自己。因此他所说的是听的人不能理解的话，就不能够造就听的人。然而说预言所说的是一种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所以就可以造就听的人。那当然并不是只有说预言才可以使人得造就。譬如说我们现在这种讲道传讲神的话语，或者说主日学的教导、小组查经的教导，或者甚至如果有人说预言能够被翻出来，这都可以让人受到造就。但这基本上都是必须是说叫人可以理解的言语，才能够使人得造就。因此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必须要说让人能够理解的话，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叫听的人能够得造就。所以在聚会当中使教会得造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考虑。保罗他关心的就是我们运用我们的恩赐能不能使教会得造就。所以在这里我想有一点点小小的劝勉，我们在崇拜的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有机会在前面带领我们大家祷告，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有机会来读神的话、读经，或者譬如我们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我们参加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开口来带领大家祷告。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做这样的在这样子带领祷告，或者在公众在聚会当中读经的时候，我们顾念到使人得造就，我们就应该在读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声音要够大，说话要够清晰。有时候一些弟兄姊妹，尤其有时候礼拜三祷告声音非常小，太小了，旁边或者坐远一点的人根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那他这样子的带领祷告就不能够让听的人得到造就。我们在聚会当中也是一样，更是如此。所以不论是带祷告，不论是读经，希望我们都可以用响亮清楚的声音来读神的话，来带领会众祷告，这样子可以让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都可以听见，让他们都能够理解，才能够让所有在场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得造就。好，那所以呢，使教会得造就就在于要说能够让人理解的话。因此接下来保罗就针对这一点他做更详细的说明。他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保罗就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假设我去你们那里，我只是说方言，可是我却不用启示或者知识或预言或教训。这四个启示、知识、预言、教训或者说教导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四个都是说叫人能够理解的一种言语。所以如果保罗只说方言，说这种叫人不能理解的言语，那就不能够叫他们得到任何的益处。所以接下来保罗就用两个类比，这两个类比呢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不需要多加解释，不证自明，就是不需要再去进一步解释说明，就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类比呢，保罗是用一种没有生命的但是能够发出声音的乐器。保罗说，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奏的是什么呢？这个没有生命可以发出声音的乐器，保罗举出两种， 一个是箫，一个是竖琴啊，这个琴是竖琴。那在古代希腊的世界，箫跟竖琴是非常常见的两种乐器，并且这两种乐器在当时都是单独弹奏，不是在乐团里面跟其他的乐器一起弹奏。所以保罗说，唯独我们在弹奏箫或者弹奏竖琴的时候，能够弹奏出清楚的音符，而且这些音符能够很协调地安排在一起，才可以弹出很优美动听的音乐。如果我们就是随手弹一些不清楚的音符，既不清楚又不协调的音符，那我们所弹奏的就不会是任何的曲调，就毫无意义。然后他又举另外一个类比，这个类比呢是在军队里面吹号，要召集这些军兵来预备打仗。保罗说，或吹无定的号，谁能预备打仗呢？所以当这个吹号兵要吹号召集军队来预备打仗的时候，他必须号声非常的清楚，这样子这些军人听了才能够明白，他们知道这是要召集预备打仗的号，他们就可以顺服，就可以服从。如果吹无定的号，这些军人怎么能够知道是要召集他们预备打仗呢？因此保罗说，你们也是如此，舌头如果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么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所以他把它应用在说方言上，如果你们说方言所说的是不能够叫人明白的话，谁能够知道你们所说的是什么呢？这种不能够让人理解的语言，是使人彼此之间不能够进行沟通。我们必须了解他人的语言，我们才能够彼此来沟通。在刚过的这个礼拜五，我去参加信实小组的聚会，那么在我们聚会当中，就有弟兄姊妹他们要用广东话来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这样子他们比较容易表达他们的想法。所以这些用广东话分享的弟兄姊妹，当他们说完之后，马上就要有人把他们说的翻译成普通话或者翻译成国语，然后我们才有可能继续的来讨论，继续的进行这个沟通。所以我们除非了解别人的语言，我们就不可能彼此沟通。所以保罗说，世界上有许多声音，其实就是说世界上有许多各种不同的语言，但是说每一种语言的人，他在说这个语言的时候，这个语言对他来说都是有意义的。然而如果我们听见我们不能理解的一种语言，我们听见一个外国人说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一种语言，那我们就不可能跟他们来进行沟通。所以保罗说，说方言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说方言而别人不能够理解，就不可能有沟通产生。因此保罗就接下来劝勉他们，所以呢，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你们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他知道哥林多教会很热切的在追求属灵的恩赐，保罗就针对他们的热心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导向。保罗就劝勉他们说，你们既然这么热心追求属灵的恩赐，那我劝你们，你们要多多追求能够使教会得造就的恩赐，你们要多多运用那些能够使教会得造就的恩赐，使你们可以擅长于这些使教会得造就的恩赐。因此呢，既然勉励他们要多追求使教会得造就的恩赐，所以他就接下来劝勉那些说方言有说方言恩赐的人，他说，那你们有说方言恩赐的人，你们就应当求翻方言的恩赐，这样子你们所说的有人能够把它翻出来，叫在聚会当中的人听了可以明白，就可以得到造就。 所以保罗接下来就用他自己的经验和原则来劝勉他们。他说，我如果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他提到他自己的经验，他能说方言，到第十七节他甚至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所以保罗他有说方言的经验，但是他告诉我们说，当他用说方言祷告的时候，是他的灵在祷告，他的悟性没有果效。也就是说，他说方言的时候是借着圣灵与神直接的沟通，他的悟性他不明白他所说的。那保罗这样子说，其实也就是暗示他自己都不明白他所说的，那么在聚会当中其他人也就不明白他所说的。所以保罗接着说，这却怎么样呢？其实保罗的意思是说，那这样子我该怎么做呢？他的答案是，他两样都要做。他说他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他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保罗说他仍然是要用方言来祷告，显然保罗是私下使用这个方言的祷告，我们从上下文来看。所以他说他还是要用方言来祷告，但是他说他也要用悟性祷告，在聚会当中为了其他人的缘故，他就要用说了能够叫人理解的言语来祷告。他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他也用灵来歌唱。所以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见，说方言包括用灵祷告，也包括用灵歌唱。所以他说他要用灵歌唱，他也要用悟性歌唱。他自己一个人在私下他自己来敬拜神的时候，他用灵来歌唱，但是在聚会的当中，他为了别人的缘故，他要用能够理解的言语来歌唱。所以这个是保罗他自己的原则。因此他接下来再一次对哥林多教会说明，如果他们用说了使人不能理解的话来祷告的话，就不能让人得造就。所以他说，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所以如果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在崇拜的时候，他们用方言来祝谢，也就是说说方言向神祷告感谢和赞美，但是在座的人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怎么能够说阿们呢？这个阿们我们知道是在集体的敬拜里面用说阿们做出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出于全心所做的一个回应，表示赞同别人所说的话。那么所以在聚会中如果用灵来祝谢，也就是说说方言来赞美和感谢神，可是在座的人不懂方言，不明白所说的，就不能够做出这样全心的回应来赞同这个人所说的，来说阿们。因此保罗说，虽然你说方言祷告赞美神，这样子来感谢神是好的，但是如果别人不能明白，这就不能够造就人。所以保罗再一次用自己本身的经验跟原则来强调，在聚会中必须要使人能够得造就。因此他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是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所以这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他宁可在教会里面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过说万句方言。他说他感谢神，他说方言比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还多。显然保罗在他 私下个人灵修的时候，他经常用说方言来祷告，来赞美，来感谢神。但是他再一次强调，在聚会的当中，他宁可说那种叫人听了能够理解的话，宁可说五句教导的话，这样子 来使人得造就，胜过说万句方言。所以显然保罗不会轻易在聚会当中说方言，当然除非有人能够翻方言。所以他所关切的就是要使教会能够得造就。那么不但用可以理解的语言在教会中来讲说使信徒能够得造就，接下来保罗说甚至不信的人也能够因此得造就。所以在教会里面要讲使人能够理解的话，这样子才能够使信的人听了能够明白，他们可以得造就。不但如此，连不信的人如果他们听见了也都可以得造就。但是在进入讲到不信的人能够得造就之前，保罗先给他们一个劝勉。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保罗说你们在心智上，原文是在心思上，在你们的 thinking， 在你们的心思上不要做小孩。显然保罗认为哥林多教会的人在心思上是小孩，因为他们那一种追求属灵的恩赐的那种热衷，特别是追求说方言的恩赐，把这个看为是一种超越的属灵，而不顾其他的人。保罗认为他们这样的一种表现就显出他们在属灵上是不成熟的。他们这样热衷，他们这一种过度的看重说方言的恩赐，而且把这种恩赐误用，完全不顾念其他的弟兄姊妹是否能够得造就，这种表现就显明他们在属灵上是不成熟的。所以他们在心智上是小孩。事实上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二节，保罗就已经说你们在属灵上是婴孩，所以我不能够用干粮喂你们，我还必须用奶来喂养你们。但是对基督徒来讲，也有一个正确的途径是我们可以成为像小孩的，那就是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恶事上我们是要像小孩一样，我们在恶事上我们不要在恶事上长进，不要在恶事上很聪明。在心智上我们，或者说在心思上，我们要做大人。那么今天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有一些人，都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要用他们属灵经验的强度来衡量自己的成熟度。当他们用他们自己属灵的经验的强度来衡量自己的成熟度的时候，他们却完全忽略了神的话其他的要求，譬如说爱的要求，爱心的要求。爱心要求要让弟兄姊妹能够得到造就，而这些人他们以自己属灵经验的强度来衡量自己的成熟度，却忽略爱心的要求，要使教会能够得造就。于是他们这样子所做的，不管是有意也好，不管是无意也好，事实上他们是在恶事上长进，但是却是在心智上是小孩。所以保罗他这番话是要扭转这样的趋势，不仅是当时哥林多教会，今天历世历代都有这样的一种趋势。我们趋向于用我们自己属灵的强度来衡量自己的成熟度，却往往忽略了圣经里面许多重要的教训，重要的这些品格。我们没有活出这些品格，以至于我们所做的不管是有意或者无意，其实是在恶事上长进，而同时在心思上却是像小孩。因此保罗说你们在心思上要像大人。那么接下来保罗就引用一段圣经， 他说律法上记着说，其实他引用的这段话是以赛亚书第28章第11节第十二节。那么律法书就是指的整本旧约圣经。那么在旧约的以赛亚书有这样的话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28章11节12节在原来以赛亚书在上下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那时候以赛亚先知就对这些不信的以色列人说，既然他们拒绝领受神向他们所说清楚的话语，他们拒绝领受神对他们所说清楚的话语，他们不肯悔改，那么神说他就要用一些奇异的语言，也就是外国人的话，那么当时是指亚述人，他就要用亚述人所说的话来对他们说话，而亚述人所说的话所传递的信息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却不能够使他们来相信神，不能使他们悔改。所以这里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跟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当神用借着先知用清楚的话来对他们说话，他们却拒绝不肯领受，而且不愿意悔改。神说那我就要用你们听不懂的那个奇异的话语，那种外邦人说的话，也就是他要差亚述人来施行刑罚。当亚述人来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亚述人所说的话其实就是在传递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他们听不懂，所以呢不能够使他们因此来相信神，来听从神，来相信神。这是这个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在原来的上下文里面的意思。那现在保罗引用这段经文，主要他要来支持接下来23节所说的。他说如果在聚会的时候你们都说方言，如果有一个不信的人进来听见你们说方言，岂不说你们疯了吗？他听不懂，他不会因此使他能够相信神。好，但是从他引用这节经文，保罗做出两个归纳出两个主张。第一个主张就是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是为不信的人做指标，但是说预言不是为不信的人，是为信的人做指标。再说一次，简而言之，说方言是给不信的人做指标，说预言是给说方言是给不信的人做指标，没错，说预言是给信的人做指标。那这是他做出的一个这个从以赛亚的书，那他做出这样子一个归纳有什么目的呢？可能哥林多教会的人因为他们高举说方言，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为了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们就会说我们说方言也是可以向不信的人来做见证，因为这个方言是给不信的人做指标，就会向他们指出在我们当中有神的同在。那保罗就回答他们说，是的，说方言确实是给不信的人做指标，但是如果你们好好的去研读以赛亚先知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指标其实是一个负面的指标，因为他所传递的信息是神必然要带来审判，但是他们却听不懂，他们不会因此相信神。相反的，说预言是给信的人做指标，因为那些信心的渔民，他们就会听见以赛亚所先知所说的预言，就使他们得着益处。因此接下来保罗就说，所以如果你们聚会的时候你们都说方言， 有一个不信的人进来，这个方言其实不是，是给他们做指标，但不是正面的指标，是负面的指标。正如以赛亚所说的，神用这样子的方言来向不信的人说话，但是却不能使他们相信神，或者说却不能使他们听从神。因此在哥林多教会，当他们聚会的时候，如果他们说方言，不信的人进来听不懂，他们拒绝这个方言，这些不信的人就仍然停留在他们的罪中，他们不会因此听从神，他们不会因此相信神。但是反过来，说预言不但对于信的人是给信的人做指标，不但是对信的人能够造就他们，就好像在以赛亚那个时代，那些信心的渔民，他们听见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就使他们得益处，就给信的人得造就。而且这个说预言还能够让不信的人，如果他们在哥林多教会聚会的时候，他们偶然间进来听见他们都在说预言，那么这个不信的人听见他们所说的，甚至他也会得到造就，而被带领悔改来敬拜神。所以保罗说，若是你们都做先知讲道，偶尔有不信的人进来，偶尔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所以这里说，这个不信的人进来，如果听见他们都在说预言，而他就被他们劝醒，劝醒这个字是 convict， 就是说使他们信服他是有罪的。那被他们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这都是在描写当这个不信的人听见他们说预言的时候，圣灵就在这个不信的人心中做工，首先把他心中的隐情显露出来，然后这个不信的人他就被说服，使他信服他自己是有罪的，然后他就会被带到神的面前被审明，他就向神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于是使他悔改，不但使他悔改，而且他会把脸伏于地来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当中了。不但带领他悔改，而且带领他伏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所以说预言，说叫人听了能够理解的话，在聚会当中说这种叫人能够理解的话，不但使得信徒能够得造就，甚至不信的人他们从旁听见，他们也可以得造就，他们会被带领看见他们自己的需要，于是承认他们自己的罪，然后他们悔改，甚至他们伏在神面前来敬拜神。所以他们会伏在神面前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他最关心的就是使教会能够得到造就。在基督徒的聚会当中，我们应当要说听了使人能够明白能够理解的话，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叫听的人明白了，听懂了，理解了，能够得到造就。不但如此，甚至连不信的人都可以得到造就，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工作，以至于这个不信的人他可以伏在神的面前敬拜，说神真是在你们当中了。所以保罗强调使教会得造就，主要就在于要使人能够理解，使人能够明白。不管我们有多少 极深的个人的那种经验，也不管我们有多少共同的这种感情的经验，在教会的聚会当中所要求的是要要求理解。所以教会的聚会是要要求理解的地方，原因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一个有思想而且是会向我们说话的神。如果我们要认识他，我们就必须学习思想他所思想的。因此一个在属灵上成熟的人，他是在心思上是做大人，他能够顾念教会是否能够得到造就，所以他会运用爱，他会以爱基于爱来运用他的属灵恩赐，使得教会能够得造就，使得信的人能够因此得帮助，甚至不信的人都会俯伏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悔改来敬拜神，而且会赞叹说神真是在你们当中。所以盼望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子一个 心智，或者说有这样一个心思，我们真是能够顾念到整个教会能够得造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叫教会得造就。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需要说而且必须说让人能够理解的话，我们要说能够使人得造就的话，因为出于爱心，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这样子使教会得造就，而且能够使不信的人都能够悔改俯伏敬拜神。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有这样一个祷告，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可以经历神这样的大能，神这样的同在。但是我们一定要首先像保罗一样，我们是在心智上成熟，我们关切整个教会能够得造就，以至于我们说让人可以理解的话。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把这一段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听见了，我们知道你所关心的是你的教会在聚集敬拜的时候要能够说叫人能够理解的话语，目的是要使整个教会能够得造就。因为你是有思想，你也是要向人说话的神，我们要想来认识你，我们就要追求思想你所思想的，所以我们就要说能够理解的话来让人明白，来彼此造就。甚至我们这样子做还可以帮助不信的人，叫他们也能够明白并且接受圣灵的工作，使他们信服自己是有罪的，愿意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悔改俯伏敬拜神。天父，我们向你祷告，我们盼望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能够让每一个参与的人，特别是让我们当中还在寻求认识你的人，能够俯伏敬拜说神真是在我们当中了。愿你将施恩给真理堂这个教会以及我们一切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 祝福你每天的生活。